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川普强调美国应该制造坦克和晶片，而不是国产 T 恤。美国情报主席警告中共扩张拉丁美洲势力。川普西点军校演讲，抨击 DEI 和跨性别政策。美国国会大楼513升旗，致敬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川普政府放宽对叙利亚制裁，促进经济重建和和平。以色列军方计划两个月内控制加沙走廊 75% 的地区，彻底消灭哈马斯。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星期日5月25号，川普总统在新泽西州登上空军一号之前，向记者表示，政府关税政策目前正在促进坦克和晶片这些科技产品在国内生产，而不是运动鞋和 T 恤。川普说，我们想做军事装备，我们想做大事，我们想用电脑发展人工智能。美国政府已经在积极推动晶片生产本土化，以及大力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今年3月，全球最大的晶片制造商台积电和辉达 NVIDIA 行政总裁兼共同创办人王仁芬都表示，计划在未来4年内分别向美国晶片制造厂投资至少1000亿美元，或者采购包括晶片在内价值5000亿美元的电子产品。苹果公司亦都承诺投入5000亿美元用于制造和人才培训。另外有来自 OpenAI、甲骨文和软银等企业合计5000亿美元的投资承诺。而在造船业方面，美国将会针对中国建造和营运的商业船只征收高额费用，限制非美国制造汽车和液化天然气载运船，藉此加强造船业和抗衡中共贸易行为。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克鲁福特星期日25号表示，美国必须在西半球采取更多行动，以压止中共在拉丁美洲不断增长的势力。克鲁福特是一名退伍军人，今年1月被选为颇具影响力的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领导人。他说，他已经见到当美国关注其他地区的时候，中国是怎样拉拢拉丁美洲建立关系的。他指出，通过贸易协议、基础设施方面的支持以及其他措施，美国这个对手已经建立和提升了与拉丁美洲国家的关系。克鲁福特说，这是美国面临的最迫切的国际问题。他说，中共的恶意影响正在在整个西半球发生。克鲁福特还特别提到哥斯达黎加、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巴拿马。他说，他相信这些国家更愿意和美国而不是和中国合作，但是美国在建立伙伴关系方面做得还未够。美国总统川普上星期六到著名的西点军校对毕业生发表演讲。川普说，美国武装力量的责任不是举办变装表演，不是改变外国文化，也都不是用枪指着全世界向所有人传播民主。军队的职责是随时随地压制、对抗和消灭任何对美国的威胁。川普总统对2025年应届的1000多位毕业生发表讲话，他强调美国的军队要回归实力和传统，摒弃所谓的多元化和变异的意识形态。身为总司令的川普亦都向毕业生提供他自己的人生建议，包括要选择自己热爱的路，要够大胆假设，无惧风险，还要坚守文化和传统价值。在毕业典礼之后，川普说他要马上回去继续工作，处理和俄罗斯以及中共有关的事，捍卫美国人的利益和安全。2025年5月13号是第26届世界法轮大法日暨法轮大法红全世界33周年纪念日。位于华盛顿 DC 的美国国会大楼两度升起美国国旗，表彰法轮大法创办人李洪志先生，同时祝贺世界法轮大法日。在应美国特拉华州 联邦参议员富恩斯的请求，在美国国会大楼升起一面美国国旗，向李洪志先生致敬。法轮大法又称为法轮功，是以修炼真善忍为准则的身心修炼功法。自从1992年5月13日在中国传出之后，已经红传世界，有过亿人修炼法轮大法，包括来自不同族裔、不同职位、不同年龄的人。在美国国会大楼飘扬过的国旗，将会作为一种荣誉赠予个人或者团体。赠予每一面国旗的同时，还会颁发一份证书。特拉华州联邦众议员麦克布莱德亦请求在美国国会大楼升起一面美国国旗，表彰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川普政府宣布放宽对叙利亚的制裁，履行川普这个月较早时候作出的承诺。美国财政部上星期五5月23日在一份声明中确认了这个措施，说已经向叙利亚颁发了第25号通用许可证 GL25， 授权由沙拉领导的新政府与美国进行贸易，容许新的投资和私营部门活动，令叙利亚摆脱制裁。国务卿卢比奥表示，已经颁发为期180日的豁免令，确保以往的制裁不再阻碍美国对叙利亚进行投资，方便向叙利亚各地提供水、能源，令人道主义救援行动更加有效。国务卿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川普总统正在为叙利亚政府提供机会，促进叙利亚内部以及包括该国和邻国的和平和稳定。欧盟理事会亦在5月20日发表声明，宣布将会解除对叙利亚的经济制裁，同时表示现在是重建一个新的包容、多元、和平和不受外国干涉的叙利亚的时候。以色列军方25日表示，计划在两个月之内控制加沙走廊 75% 的地区，同时将巴勒斯坦平民驱赶到只是占加沙四分之一土地的区域，作为彻底消灭哈马斯最新行动的一部分。华尔街日报报道，军方有意最快在26日推出一项获得美国支持的新援助分发计划。以色列官员指出，军方已经在加沙南部建立三处设施，另一处在中部地区，将会由数以百计美国承包商负责向巴勒斯坦人发送物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新一轮的攻势将会包括占领加沙和控制土地。以色列表示，目标在于迫使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组织哈马斯释放剩余的人质、解除武装，以及令他的残余领导阶层离开加沙。最近几个星期，以色列向加沙增派几千兵力。根据军方的讲法，自从以哈三月打破停火恢复战争状态以来，以色列已经控制了加沙大约 40% 的土地。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德州反击中共非法活动，签署美国第一部反跨国镇压法。东协峰会聚焦缅甸和平进程和美国关税挑战。川普宣布美国日铁达成合作，强调仍然由美方管理。法国电力设施受到攻击引致停电，尼斯市长谴责犯罪行为。双重国籍男子涉嫌攻击美国驻以色列使馆被起诉。美国南卡州海滨小镇枪击案至少11人受伤。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美国非牟利倡议组织国家装甲星期日25号披露，德萨斯州州长阿伯特签署了反跨国镇压法。国家武装在社交平台 X 发帖文说，德州州长阿伯特已经签署了 SB1349 法案，美国第一部反跨国镇压法。德州率先向共产主义中国，即是中共这些外国对手发出警告。新的法案要求为治安官制定一个培训计划，帮助他们识别和应付跨国镇压行为。另外，公共安全部门需要针对跨国镇压威胁展开研究，同时向立法机构报告研究结果。 近年来，中共在美国进行的间谍和跨国镇压活动日益猖獗，尤其是针对法轮功修炼者和神韵艺术团的抹黑以及打压，已经引起了美国各界的广泛关注。非牟利倡议组织国家装甲表示，有越来越多的美国其他州份亦都正在努力推动类似的打击中共在美国影响力的立法。东协部长级会议周末结束之后，26和27号两日在吉隆坡举行东协峰会。东协各国领袖27号将会会见中共总理李强以及来自中东国家的领导人。今次东协峰会，东协各国领袖将会努力尝试令缅甸军政府上谈判桌，来结束长年内战。今年东协轮值主席国马来西亚表示，将会继续分别同缅甸军政府和反对派武装组织对话，同时促进交战双方直接对谈。今次会谈同时寻求方法应付美国总统川普关税威胁所引起的全球贸易不明朗，除非同美方谈判成功，否则川普政府所针对的六个东南亚国家七月将会面临 32% 至 49% 的高额关税。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在峰会前幕，东协领袖将会讨论和比较来应付这些关税的措施。川普总统23号宣布，美国钢铁和日本制铁将会成为合作伙伴。川普当日和日本首相石破茂电话会谈之后，在社交媒体 Truth Social 发帖文表示，美国钢铁公司将会继续留在美国，同时保留在匹兹堡的总部，这将会是美国钢铁公司和日本制铁之间的一项计划性的伙伴关系，预计将会创造至少70,000个工作机会，同时为美国经济注入140亿美元，大部分交易将会在未来14个月内完成。不过川普25号强调，即使日本制铁公司成功收购美国钢铁公司，美国钢铁公司仍然将会掌控在美国手上。据共同社报道，川普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表示，这是一项投资，虽然日铁将会持有部分拥有权，但是仍然将会由美国管理。川普强调，如果不采取由美国掌控美国钢铁公司的模式，我就不会被这一笔交易达成。川普预计30号造访该钢铁厂举行大型集会。法国维南海岸度假胜地康城的附近地区24号发生重大停电，就在康城电影闭幕日，主办单位表示闭幕典礼不受影响，警方怀疑是蓄意纵火造成。当地在恢复电力供应之后，伊朗导演若化巴纳希凭新作普通故事荣获今届康城电影展最高荣誉的金棕榈奖。伊朗政府25号召见法国驻德克兰临时代办，抗议法国方面对他的侮辱性言论。25号法国尼斯一个变电站又经传失火，造成尼斯市西区大约45,000户停电几个钟头。副市长洛弗里向法新社表示，尼斯机场亦都一度停电。法国控方已经启动调查，针对两个无政府主义团体当日声称或南伟海岸电力设施受到攻击是他们所为，展开调查。尼斯市长艾斯楚斯在社交平台 X 发帖文表示，强烈谴责这些攻击我们国家的犯罪行为。美国司法部表示，一名拥有美国和德国双重国籍的男子星期日在纽约法院被起诉。这个男子涉嫌在这个星期较早时候企图以汽油弹攻击美国驻特拉维夫使馆。法新社报道，根据法院文件和美国司法部声明，东窗事发之后，28岁的纽默尔在以色列被拘留，随后被遣返到美国，而且一抵达就被逮捕。他同时被控针对美国总统川普发出暗杀威胁。美国司法部指出，若果被判有罪，纽默尔最高面临20年徒刑以及最高25万美元罚款。美国驻特拉维夫使馆 19号被汽油弹攻击。两日之后，美国首都华盛顿发生两名以色列大使馆人员在市中心被枪杀的事件。美国警方表示，星期日25号晚，南卡罗来纳州霍里县发生枪击事件，造成至少11人受伤，伤者已经被送往医院治疗。南卡州霍里县警方5月25号晚在面书发表的一份声明说，枪击事件发生在小河镇沃森大道，警方敦促居民远离该区域，以便公共安全人员展开工作。警方表示初步确认是一宗孤狼式袭击事件，社区没有危险，警方将会随时提供最新消息。而疑犯犯案动机不明，警方仲未公布有关疑犯的任何资讯，目前警方正在对案件展开进一步调查。